我们今天信息的题目是在给予中经历神的丰盛。
我们今日嘅题目系给在给予中经历神嘅丰盛。我哋基督徒成日听到施比受更为有福呢句说话。
刚才赞美队也带我们唱嘅歌也是关于奉献的，也重复了这段经文啊。
正话赞美队，俾我哋唱嘅亦都系呢段嘅经文，都系呢个意思。这是保罗呢在使徒行传二十章三十五节引用了耶稣的话。
呢个系使徒行传二十章三十五节呢个保罗所讲说话。
我们大家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好不好？
我哋一齐嚟读呢段经文。
好，我们一起来哈。我凡事给你们做榜样，叫你们知道应当这样劳苦，扶助软弱的人。
又当纪念主耶稣的话，说施比受更有福。施比受更为有福。施比受更为有福。我们讲到施比受更有福的话，更为有福，就讲到奉献方面，我们往往会讲到其他的经文。通常我哋讲施比受更为有福，好多时候系讲到奉献方面，亦都会讲到其他经文。
我们会讲到哥林多书后书九章，就是刚才敬拜团带我们读的经文。
我哋会读到，刚才我们都后书第九章，就系敬拜队所读嘅经文。
我们也会读到马拉基书三章十七节，
或者路加福音六章三十八节，
或者路加福音三章六十八节。
这些经文呢，都鼓励基督徒有一颗奉献的心。
呢度都讲到基督徒有一个奉献嘅心，
有一颗慷慨给予的心，
当我这些经文告诉我们呢，当我们慷慨给予的时候呢，神就加倍的祝福我们。
当我哋慷慨去给予嘅时候，上帝就会祝福我哋。
但是在今天这个经济发达的社会呢，我们把什么事情好像都跟经济上挂钩啊？
但我哋今日喺呢个经济发达嘅时候，好似我哋俾一切都俾呢个经济嘅事灵够遮盖咗啦。
我们往往倾向于呢，把这个神的赐福变成一个物质上的回报。
我哋好多时候讲到呢个神嘅祝福就好似物质上嘅回报。
比如说，我们如果奉献一百块钱，神会回馈给我们二百啊。
我哋好似话我哋奉献一百蚊，神就会俾我哋奖赐我哋二百蚊。
我看不少人在底下点头哈。
啊，好多人喺度点头，我睇到。
但在现实生活中啊，我们发现好像不是这样的。
但事实上唔系咁样嘅，
有很多虔诚的基督徒，但是他们奉就是奉献很多，奉献自己的时间、奉献自己的财力。
好多虔诚嘅基督徒，佢哋奉献自己嘅时间、佢哋嘅金钱。
但是发现他们银行的账户，这个额数好像并没有增加哈，工资好像也没有很大的提升。
但佢哋发觉佢哋银行嘅账户嘅钱冇增加到，佢工资亦都冇再涨。
那这是不是说神的应许就落空了，或者我们的给予就没有意义呢？
系咪话呢个神嘅应许就落空咗咧？我哋嘅给予就系冇意义嘅咧？
有些人呢，可能就因此呢，心里就产生了这个疑惑哈。
咁有啲人就心里面产生呢个疑惑啦。
然后呢，就开始守住自己的这个一亩三分地，不再给予了。
咁有啲人就守住自己嘅一分三亩地，就唔再给予啦。
圣经里其实有一个故事告诉我们，其实神的应许并没有落空。
圣经里面有个故事话俾我听，其实咧神嘅应许系冇落空嘅。
在基督徒给予的这个过程呢，神给我们的赐福，很多是我们想不到的，是超出我们所求所想的。
好多时候我哋嘅给予，神俾我哋嘅祝福，系唔系我哋能够想象到嘅。
这个故事记载在《使徒行传》第十一章。这个故事记载喺《使徒行传》十一章。好，再请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哈。
一齐请弟兄姐妹一齐读呢节嘅经文。《
使徒行传》十一章二十七到三十节，大家一起来。当那些日子，有几位先知从耶路撒冷下到安提阿，内中有雅加布站起来。 借着圣灵指明，天下将有大饥荒。这事到克劳第年间果然有了。于是门徒定义照个人的力量捐钱，送给弟兄。他们就这样行，把捐项。
和送到众长老那里。这段经文的背景呢，是在耶稣死后升天不久。
这段的经文的背景是耶稣死后升天的不久。
那信徒们，他的门徒和信徒们就在耶路撒冷聚会。
这个信徒的门徒呢，就在这个耶路撒冷聚会。
但过了几年呢，信徒呢在耶路撒冷受到了迫害。
但是这个过了几年之后，信徒就在耶路撒冷遭到迫害。
记载在《使徒行传》第八章。
是记载在《使徒行传》第八章。
然后他们就四散离开了耶路撒冷。
他们就四散离开了耶路撒冷。
不少基督徒呢就到了这个地方叫做安提阿。
很多个信徒呢就去到这个地方叫做安提阿。
就在今天呢，在当时是叙利亚，今天在土耳其境内。
今天这个地方呢在土耳其的境内。
在那里呢就建了一个教会。
在那里就建立了一间教会。
所以圣经记载呢，在那里的信徒被第一次称为基督徒。
所以圣经记载基督徒呢，个名呢是第一次在那里开始被叫的。
安提阿当年是罗马帝国的叙利亚省的这个省会。
这个安提阿是当年在这个罗马帝国的，在这个叙利亚省的这个首府。
是一个非常繁荣的商业城市。
是一个非常繁荣的商业城市。
但是那里的基督徒呢，大部分就是普通的市民。
但那里的基督徒呢，大部分都是市民。
他们的生活并不富裕。
这些普通的人呢，他们的生活不富裕。
而且罗马帝国当时呢，常年征战。
而且罗马帝国呢，是常年的征战。
他的税收很高。
他的税收很高。
这两天好像美国的税收也要涨起来了。
好像这几天美国的税收也都要升高了。
听说昨天在这个几个大的这种店啊，像什么几个大的超市啊，现在好像大家都在抢购。
听说这几天在这些大的超市里面，很多人都在抢购。
那时候的税我想比现在还要重，因为那时候是在战争，经常会有打仗的事情。
我相信当年呢，是那些税呢会比更加的重，因为他们当时是打紧仗的。
而且有时候会出现饥荒。
而且还有饥荒。
所以大家可以想象，那个时候的经对很多人来讲，尤其是生活在底层的人来讲。
所以你可以相信当时的人多辛苦，特别是住在这些低层的人呢。
他的经济压力其实是很大的。
他们的经济压力是非常大的。
但是，而且呢，安提阿教会刚刚成立，需要花钱的地方有很多。
而且这个安提阿教会是刚刚成立，他们需要花钱的地方很多。
但是就在这种困难的环境下，
但是就在这么困难的环境之下，
安提阿看到我们这个经文上讲，安提阿教会的这些门徒呢，他还是非常的乐意奉献，他按照自己的力量，按照自己所能的去捐钱。
但在圣经里看到安提阿教会呢，仍然是很乐意的去奉献，去按照自己的能力去奉献。
而且支援的呢是别处的一个教会。
而且他们支援的是第二些地方的教会，
就是耶路撒冷的教会，
就是耶路撒冷的教会。
这更能显出 他们的爱心和信心。
这个更能够显出他们的爱心和信心。
那我们刚才讲施比受更有福。
我们正好说到这个施比受更为有福。
那安提阿教会的这些会众，他们在给予奉献的过程中，他们得到神什么样的祝福呢？
咁呢个安提阿教会，佢哋去呢个奉献嘅时候，佢哋得到神乜嘢嘅祝福呢？
那他们又得到什么呢？
佢哋得到咩呢？
首先啊，他们在这个给予的过程中，他们见证了神的爱。
第一，佢哋喺给予中系见证到神嘅爱。
这种见证神的爱本身呢，就是一个非常大的祝福。
这个见证神的爱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祝福。
这种祝福不是一个物质上的。
这个祝福不是在物质上的。
它是一个灵里的一个经历。
是在灵里面的一种的经历。
实际上呢，我们在前段时间南美的短宣中就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
在 最近的我们过去的这个南美洲的这个短宣里面，我们就经历了这种神的爱。
在这个宣教过程中呢，我们也建立了见证了神的爱。
在这个宣教的过程里面，我们都见证了神的爱。
四月二十五号周五呢，我们会在团契有一个南美短宣的分享。
在四月二十五号呢，我们会在团契当中有一个的分享。
对，我们短宣队员都会来分享。
我们短宣队的队员都会来分享。
所以今天呢，我先给大家讲一点我自己个人的一些感受。
今天和大家分享一些我个人的感受。
好，让我们能够看到说，当我们愿意给予的时候，神是如何让我们在其中经历神的恩典。
当我们愿意去给予的时候，我们怎样经历神的爱？
我们是一个月前离开，三月初离开到南美去宣教。
我们是大概一个月前三月底去南美宣教。
大家都知道我们团队有 七位同工。
我们一共有七个同工。
对，照片在那个，这是我们发给发给南美的这样一个宣教的一个介绍。
看看这个照片上面的介绍。
那右边呢是我们的简单的行程。
右边是我们一个简单的行程。
最上面是波士顿。
最下面是波士顿。
我们一直飞到阿根廷。
我们在飞去阿根廷。
这个时间还是蛮长的。前后总加上转机大概有飞了15-16个小时。
加上转机的时间一共飞了15个小时。
在阿根廷待了一周呢，然后我们飞往北飞，就是在右边那个红点利马。
我们在右边那里，我们看到在阿根廷停了一段时间，我们再飞这个利马。
秘鲁的首都利马。
秘鲁的首都利马。
在那里又一周。
那里又一个礼拜的时间。
对，然后又回到波士顿。
然后再回到波士顿。
对，在这个两个地区呢，它有大量的这个华人的移民。
在南美洲这个地方呢，有大量的华人移民。
但是它移民的结构和我们不一样。
但它华人的移民的结构和我们这里不一样。
我们在这里呢，很多是在这里读书，然后留下工作，很多都是在高科技公司。
在我们这里很多都是来这里美国读书，然后留在这里工作，很多都是高科技的。
在那里呢，大部分是移民过去直接是做经商的。
很多在南美洲的移民呢，很多直接过去在那里经商的。
主要是呢，从事这个餐饮、礼品店还有超市。
主要是做这个餐饮、礼品店、超市之类的。
大部分人在那里是讲国语，但是他们是讲福建话或者广东话。
虽然他们讲普通话，但其实大部分都是福建人和广东人。
在与当地教会这个接触过程中，我们行程还是排得很满的。
我们的行程排到很满的，在当时的接触过程里面呢，
和这两个教会呢都有很多的接触。
和这两个地方的教会呢，我们都有很多的接触。
总的来讲呢，我们感受到神的爱真是在那个地方，在那个华人的群体中真是丰丰富富的彰显。
我们看得到神的爱真的在这个当地的这个华人的教会里面呢，是丰丰富富的彰显出来。
因为他那里的人工作都非常忙碌，白天和晚上都要工作。
他们当地的人呢是非常忙碌的，白天和夜晚都要工作。
周末呢往往是他们最忙的时候。
周末往往是他们最忙的时候。
但是他们还有时间来教会，他们还有机会信主。
但是他们还有时间来教会，他们还有时间来信主。
而且在那样艰难的环境中，我们看他们的信仰是非常坚定的。
而且在这么艰难的环境里面，我看到他们的信仰是很坚定的。
其实这是非常不容易的。
这个非常不容易的。
那他们聚会，他们工作时间非常长，他们的聚会时间也非常特殊。
他们的工作的时间非常长，他们聚会的方式也很特别。
他们不像我们是周五晚上或者周日，然后偶尔也会有周六的聚会。
他不像我们这里是通常周五周日间中周六都会有聚会。
你们想想他们什么时候聚会？
你估下他们是什么时候聚会呢？
晚上深夜，或者半夜。
他们是当时是当地是晚上深夜或者半夜的时候聚会。
好，记得有一次，我们就是在阿根廷聚会的时候，在左上面那个图是一个超市的弟兄，开超市的弟兄开放他的家庭。
我记得我们当时聚会的时候，在左边这个图左上角呢，是一个负责超市的弟兄在他那里聚会。
那很多弟兄姐妹他们结束了他们白天的工作之后，他们会从很远的地方来。
有很多的弟兄姐妹他们结束了白天的工作的时候呢，我可能会从很远的地方来这里。
很多人呢都是要坐车或者开车1.5个小时以上到这里聚会。
很多人都是要开车1个小时以上的时间来
聚会呢。晚上10:30开始
聚会，是夜晚10:30开始，
然后呢到半夜12点左右差不多就是聚会结束，
直至到半夜大概深夜12点到结束。
然后呢他们会在一起聚餐聊天，然后真正 離開的時候就一點多了哈。
到佢哋跟住咧會有聚餐啊、交通啊咁樣，到佢哋離開嘅時候咧已經係深夜一點鐘到啦。
沒有最晚，只有更晚哈。
冇更晚，只有更冇再晚，只有更晚。嗯，
我們剛從阿根廷到利馬，到了利馬呢，我們到了酒店是晚上十點多哈。
我哋去利馬嘅時候咧，到咗酒店嘅時候已經係夜晚十點鐘啦。
然後半夜十二點，接着參加他們一個聚會，就是右下角這個聚會。
我哋跟住咧十二點又參加佢哋一個嘅聚會。
結束完之後呢，就是凌晨兩點。
到結束嘅時候已經係凌晨兩點鐘啦。
然後這個是我們凌晨兩點鐘在利馬的街頭回酒店的這個路上。
这个是我们在利马深夜两点钟回酒店的时候的照片。
因为我们是不是当时都很困了？
我们那时都已经很累了，
坐了一天的飞机，然后这个晚上又直接侍奉到凌晨两点钟。
我们坐了很久的飞机，然后再侍奉到凌晨两点钟。
但实际上呢，我们非常兴奋，你可以看在照片中能看出来我们非常兴奋。
但你在照片里面，你看到我们其实是很兴奋的。
我们就回忆刚才的这个聚会，就是有很多的，就边走在路上边走的时候，就有很多分享。
我们一路想起个聚会里面的时候，我们一路行一路就在分享当时聚会的时候。
我们就被这些弟兄姐妹他们在深夜这种跑从那么远到这里来聚会的这种热情呢，我们就被他们打动了。
我哋被呢啲弟兄姊妹从咁远嘅地方嚟参加呢个聚会呢种嘅热情打动咗，
所以感觉起来好像我们付出了很多。
所以感觉上好似我哋付出好多，
但实际上我们收获呢比我们付出的要多得多。
但其实我哋收获嘅比我哋付出嘅多好多。
所以当因着耶稣基督的爱啊，
因为耶稣基督嘅爱，
我们的奉献不仅能成为别人的祝福。
我们的奉献不单只能够成为其他人的祝福，
其实更多的是让我们心中能够感受到耶稣基督的爱。
其实更多的是我们心里面能够感受到耶稣基督的爱。
在整个这个过程中，我们就经历了耶稣基督的恩典。
在这个整个过程里面，我们经历到耶稣基督的恩典，
见证了这些弟兄姐妹在信仰上的渴慕。
我们见证到这些弟兄姐妹对神的说话那种的渴慕，
见证了神的爱，
见证了神的爱。
这种见证和经历会，我相信会激励我们在未来的侍奉和生活中心中也充满了信心和喜乐。
我相信这种的见证和这种见证会对我们的侍奉里面会增加我们的信心和喜乐。
好，我们再回到安提阿教会的奉献，
我们回到安提阿教会的奉献。
这表面上看起来是一个金钱上的奉献，
这个表面上是一个金钱的奉献，
但是其意义呢远远超过金钱本身，
但其实其中的意义呢是远远超过这个金钱的意思。
这关乎神更大的一个计划，
这个是关乎到神一个更大的计划。
在以弗所书二章十四节，我们一起读一下 这一句经文，
请大家一起看以弗所书二章十四节。
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这个我们如果解经的话，我们就知道将两下合而为一呢，讲的是当时犹太人和外邦人。
我们知道这个上下拆合为二为一呢，是指到这个犹太人和外邦人。
犹太人和外邦人这样从信仰上的结合是神的旨意。
这个在信仰上外邦人和犹太人的结合是上帝的意思，
所以外邦人才有机会听到福音，
所以外邦人在这里听到福音，
所以我们才有机会坐在这里，
所以我们才有机会现在坐在这里。
所以当年呢，这个安提阿教会和耶路撒冷教会这种结合呢，正是犹太人和外邦人结合合一的开始。
所以当时这个耶路撒冷的教会和安提阿教会的信徒的结合，就是这个新的开始。
那安提阿教会最早呢，是由从耶路撒冷去的犹太人构成的。
安提阿教会开始的时候，是由从这个耶路撒冷教会的一些信徒去开始的。
后来这个当地的外邦人开始加入，但是外邦人就人数越来越多在教会里。
后来在外邦安提阿教会越来越多的外邦人加入这个教会。
后来呢，就按照今天所读的经文呢， 《使徒行传》第十一章，我们就看到耶路撒冷教会呢遇到了困难，然后安提阿教会的信徒开始给他们奉献啊。
我哋喺今日经文里面，我哋喺呢个《使徒行传》十一章，我哋睇得到啊呢、这个啊安提阿教会见到耶路撒冷嗰度有需要，就开始向佢哋奉献。
所以当我们回头看救恩传播、福音传播的历史的时候，
所以我哋睇呢个救恩同埋呢一个福音传播嘅呢个历史嚟讲。
所以我们就看到安提阿教会参与这样开始这样的一个奉献，是他们参与神的救恩大计划中的一步。
我们就看到这个安提阿教会是参与了这个神的救恩的这个大计划中的一个开始，
是他们这样一个事工啊，这样一个奉献的行为啊，给予的这样一个动作，在救恩历史上占据了非常独特的地位。
他们这个安提阿教会的这种奉献，在救恩整个救恩的这个计划这个历史里面呢，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在这个过程中啊，我相信他们也看到了他们整个教会和会众他们人生的目的。
我们从这个过程里面，这些安提阿教会的人，他们也看到他们生命的真正的目的和意义。
同样啊，我们去南美宣教虽然是一个非常微小的事工，
虽然我们讲回去我们南美洲的这个宣教的事工虽然是一个很微小的事工，
但在这个宣教过程中也帮助我们来看到了我们生命的目的，
但在这个宣教过程也都帮助我们看到我们的人生的目的。
在宣教过这个期间啊，我就观察到我们弟兄姐妹这个在日常生活和侍奉中所积累的这个技能和领受的这个恩赐，可以帮助我们呢，可以造福其他的教会弟兄姐妹。
我们从这个过程里面，我们看到弟兄姐妹累积的这个恩赐呢，可以将它使用来去帮助其他教会的人。
在利马，就是右上面那个图啊，
在右上面这个图，就在利马的时候，
我们就带了一个粤语团契的聚会。
我们就带领一个粤语的团契的聚会
啊，这些主要是长辈哈，
这些多数都是长辈。
在结束之后，然后他们就邀请我们去探访了两位这个讲粤语的弟兄姐妹。
聚会之后，他们邀请我们去探访两位讲粤语的长辈。
然后赵志长老和威辩师母呢，就用粤语带这两位人，带这两位弟兄姐妹呢信主。
咁啊 ，George 啊长老和 Vivian 师母咧就带呢一两位嘅粤语嘅朋友咧就信主。
我当时在旁边听哈。
我当时喺侧边听，
然后我当时就在想，
我当时就咁谂，
我说，哎呀，这个会说广东话的人太帅了哈，
我就觉得呢个讲广东话人真系好犀利，
呀，好嚟，好嚟，
很帅，
很帅。好，在下面就是在一次这个姐妹聚会中
跟住咧喺一个姊妹嘅聚会中咧，
当时这个聚会的这些弟兄姐妹们哈，就分享了他们在家庭中的一些困难。
这些姊妹就分享他们一些在家中的一些困难，
主要是婚姻中的困难，
主要是婚姻中的困难。
其中有一些问题严重到他们夫妻已经走不下去了，到一个关系到了一个冰冻的一个阶段。
其中有一些关系已经困难到都走不下去了，是一度冰冻的时候了。
因为也许我们是从外地短宣去的，所以呢，他们就比较容易向我们敞开心扉，跟我们讲他的问题。
因为我们是外宣，是外边去的，所以他们比较容易敞开，跟我们讲他们的问题。
我当时坐在那儿，我就在想，我
当时坐在那里就在想，
其实我们教会有很多弟兄姐妹，也是在婚姻中经历了很多风波哈。
其实我们教会也有很多个弟兄姊妹经历很多个风波，
对，在关系中有高有低，
在关系中有高有低，
但是通过教会的帮助和弟兄姐妹的这些帮助和陪伴，他们就走出来了。
但经过教会，经过弟兄姊妹的帮助，他们就在这个困难里面走出来。
他们在主里呢修复了关系，建立了和谐美满的 家庭，
他们重新建立了一个美满的家庭的生活。
我想这些有这些经历的弟兄姐妹，如果当时参加这个聚会的话，
当时如果弟兄姐妹参加这个聚会的话，
其实就可以很好的帮助这些弟兄姐妹啊，
就可以好好能够帮助这些弟兄姐妹，
可以和他们陪谈啊，可以探访他们啊，可以关怀他们，
可以做陪谈啦，可以关怀他们啦，去帮助他们。
即使回来，即使回到美国，还是照样可以关怀他们。
就是回到美国都仍然可以继续帮助他们。
所以这种以往的经历呢，是我们这种以往的经历，哎，就可以帮助这些有需要的家庭们。
其实我这些以往的经历呢，就可以帮助现在这些有困难的家庭。
这样的经历还有很多。
这样的经历还有很多。
这过后的时候，在回来的时候，我就在想啊。
在回来的时候，我就继续在那想。
对，我就有一些反思。
我就有些反思。
其实，前不久，在我们去短宣之前的时候。
是，不是很久以前，在短宣未去之前。
其中有一个弟兄来找我哈。
有一个弟兄来找我。
他说我现在生活中遇到很大的困难。
他说我生活中现在遇到很大的困难。
然后我就跟神来祷告。
我就向神祷告。
感觉好像神没有听，没有立刻回应哈。
感觉好像神没听到，没立刻回应。
为什么？
为什么呢？
这次短宣的经历就让我体会到。
这次短宣的经历让我体会到。
或许神会允许我们也经历一些苦难。
或许神也可能会容许我们经历一些苦难。
不会马上就来帮我，不会马上帮我们走出这个苦难。
不会说立即去帮我们走出这个困难。
让我们更深的经历这些苦难。
要我们更深的经历这个困难。
使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可以更多的依靠神。
在这个过程里面，使我们能够更多的依靠神。
这种经历其实可以帮助我们以后也帮，就帮助我们来关怀，能够理解同样有这些问题的其他的弟兄姐妹。
这种的经历可以帮助我们去更加的理解，去帮助其他有同样遭遇困难的人。
在困境中我们来跟随神，我们来依靠神。
在困境中我们来依靠神。
我们这样的所经历的这些痛苦呢，就不是一个毫无意义的折磨。
我们所经历的痛苦就不是一种无意义的痛苦，
而被神呢赋予了这样永恒的一个价值，永恒的意义，
在里面有永恒的价值意义在里面。
所以在我们给予的这个过程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到神在我们生命中的带领。
所以在这个困难里面，我们看到神在我们生命中里面的带领，
也更明白了我们自己生命中的目的，
亦都可以明白到我们自己生命里面的不足。
所以当我们回来之后，回到我们的生活中，
所以我们在回来的路程上，回来之后，
你会发现我们的眼光发生变化了。
你会发觉我们的眼光是发生了变化。
因为当我们开始对我们生命的意义有更多的一个了解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看周围的事物的眼光就不一样了。
所以你看到我们对这个生命的意义有新的体验的时候，我们对周围的东西眼光就不再一样。
我们会带一个新的一个，用一个新的眼光来活出一个不同的生活。
我们会用一个新的眼光活出一个新的生活。
这新的生活呢，就是活出一个敬畏神然后积极向上的生活。
这个新的生活就是一个积极向上依靠神的生活。
让我生活中每一步其实都是为神做美好的见证。
我们生活的每一步都是积极的为神来作见证。
在第三呢，就是在给予中我们可以经历神的恩典。
第三点我们讲到就是在给予中呢，我们可以经历神的恩典。
在当年啊，从安提阿教会到耶路撒冷这段路不短。
当年在这个安提亚去耶路撒冷的这段的路程是不短的。
那我们讲到这一段旅程的时候，可能很多人在想，哎呦，是不是我应该到哪个网站去订张机票啊？
我们讲到这个时候，有些人想想，我们会不会去网上订一张机票呢？
但当时不是这个样子的。
当时不是这样的。
当时呢，那个路途是充满了风险啊。
当时呢，这个路途呢是充满风险的。
有很多野兽甚至强盗啊。
有很多野兽甚至有强盗。
那你们想过当时捐款是怎么捐吗？
你会想到当时如果是捐款的话是怎么捐呢？
不是电子支付啊。
不是电子支付。
他们当时都是背着那个金银铜那个硬币啊。
当时是背着这些金银铜这些硬币的。
所以你想想看，背着这么多硬币，然后从这个到处都是强盗野兽的这个路上走，所以他们生命呢也是充满了这个危险。
你可以想象当时他背着这些金银铜的这些硬币在路上走的时候，你的风险是多大。
但是这些弟兄姐妹他就凭着这个信心 就完成了这样一个行程哈，就把钱就把他们所捐献的这个金钱和物资就带到了耶路撒冷。
但是当时的这些弟兄姊妹就是冒着这个风险将到这些钱去带到这个耶路撒冷。
可以想象在这个行程中呢，他们一定有很多困难，但是在他们的困难中他们就可以经历神的同在。
我们可以想象到当时的使徒肯定有很多的困难，但是他在这些困难里面也都经历到神的恩典。
那有人说哈，说这个我们是为主做工，难道不应该一帆风顺吗？
咁有啲人话我哋系为神做工嘅，唔通我哋唔能够一帆风顺咩？
即使哈，我们不像彼得那样可以在海上行走啊。
啊，虽然我哋唔系好似彼得咁能够喺海上行走，
最起码在家门口的冰上可以健步如飞吧。
啊，或者我哋能够喺我哋屋企门口嘅呢啲冰上面都可以健步如飞吧。
但事实并不是如此啊。啊，
其实唔系咁嘅。
这个连出发前三个月。
在出发之前三个月、
三周、
三个礼拜、
三周哈、那我在我们家门口，就我在我们家门口的冰上哈，就没健步如飞哈，当时就摔倒了，把胳膊摔断了。
我在我屋企门口的冰上就系健步如飞，结果就跌倒了。
这个左手这个手腕这个地方骨折哈，
我个左手的手腕就跌断了、
这个是我在医院里啊，这个检查的时候啊，然后。
我在医院检查就是这个照片里面所看到的。
这个事情发生之后啊，我就在祷告中求问神，我说还有三周就去短宣了。
我在做这个事发生之后，我就在心里面祷告神，说还有三周我就去这个短宣了。
神还让不让我去短宣啊？
上帝，你还要不要我去呢？
然后我就问我的骨科医生，
我就问我的骨科医生，
我说我可以到南美去两周吗？
我可以去南美去两周吗？
这医生是个犹太人。
这个医生是犹太人。
然后你知道犹太人，都是他是信神的哈。
啊，这个犹太人都是相信神的。
然后呢，他就来问我。
咁佢就嚟问我。
他说你做什么工作的？
佢话你做咩嘢嘅？
那骨科好像骨科的人大部分都很多会问这个问题哈，我也不觉得奇怪。
啊，咁佢哋呢个骨科嘅医生好多时候佢哋都问呢个问题嘅。
我说我是教会的传道人。
我话我系教会嘅传道人。
啊，他看着我之后呢，看了一下，看了我一会儿哈。
咁佢就喺度望住我。
啊，他说你做传道人咧，没有手不要紧，有嘴就行了。
你系传道人，你唔需要呢个手嘅，你有嘴就得啦。
All you need is your mouth.
All you need is your mouth.
然后他说你可以去南美啊。
你可以去南美。
但是呢，就是你这个石膏，我当时这个是个硬石膏哈，说你这个石膏里头不能进水，不能出汗。
但系呢个石，你手里面呢个石膏咧，唔可以入水，亦都唔可以出汗。
对，否则的话会导致这个皮肤感染。
否则你会导致这个皮肤感染。
然后这时候呢，我们就踏上了这个宣教之路哈。
跟住我哋就踏上呢个宣教之途路途。
然后一下飞机。
一落飞机。
第一个呢，是我们参加，我们带领一个三天两夜的夫妻营会。
啊，我哋要带一个三日两夜嘅营会。
然后当地温度，你们猜猜有多少？
当地的温度你估下几多度？
34、35摄氏度。
34、35摄氏。
大概是93、94。
大概93、94
华氏哈。
93、94度华氏。
可能摄氏还要更高一些、
可能更高一点。
然后呢，我们聚会的那个屋里啊，没有空调。
我哋聚会嗰个屋里面冇呢一个冷气嘅。
据说室内温度大概有100度左右。
据说咧，当时嘅温度有100度左右。
我讲第一堂信息进去一看，
我喺度讲呢个信息嘅时候，我一入去一睇，
营员都穿着短裤短袖，然后呢，头上还这个身上还大汗淋漓啦。
我见到当时好多弟兄姊妹都系着短袖短裤，而且仲系满头大汗嘅。
然后我就在想，哎呀，我这个石膏甲板里头能不出汗吗？
我说我这个带着手石膏的这个手能够不出汗吗？
呀，这个就是第一天去讲信息的时候啊。
这个就是第一日啊讲信息的时候的照片。
呀，后来感谢主给我们安排到一个有空调的这个房间哈。
感谢主，当后来呢，我们就被安排到去一个有冷气的房间。
但我感觉好像除了美国之外，空调这个都不是很足哈。
我感觉到咧，这个冷气都唔系好足。
那整体来讲，那几天还是挺热的。
其实感觉仲系几热嘅。
然后三天营会过后呢， 这个我们回到市里哈，住在一个教会里。
啊，后来我哋熟过咗三日之后，我哋翻到去呢一个我哋住嘅地方。
我就发现我的手呢开始肿了，而且有点颜色哈，有点变暗了哈，变黑。
我就发觉我的手有啲肿啦，有啲黑啦，开始变颜色啦。
然后当天晚上呢，我这个睡觉的时候就被手的这个就手有点胀痛，就把我弄醒了。
啊，当晚呢我就被我手里面呢啲胀痛咧痛醒啦。
我在想，这个也不能在这里去看医生啊。
我话我又唔系可以喺呢度睇医生，
就是也没有别的办法哈。
又冇其他方法。
大家觉得会怎么办？
咁点算呢？
好好祷告啊！
好好祷告，
好好祷告，然后呢，把手举着，这样说让这个血液可以下来哈，帮自己消肿啊。
咁我只可以将我的手举起，等呢啲血液可以落嚟，等佢可以希望佢能够消肿。
所以我那几天白天就像这个样子，讲道的时候呢，我基本上手会这样举起来哈，但偶尔讲起来的时候，这个手会不自然的挥哈，然后血压下来就很担心，说你这个手这样可以吗？
所以我几日讲到嘅时候咧，我哋手都尽量佢举起咁挥舞咁样嘅。
那白天举着手还好啊，
日头咧个手仲好啲。
问题晚上睡觉也要举着手啊。
啊，夜晚瞓觉呢个手都容易举起嚟。
感谢主，这个就这么坚持了几天呢，就手慢慢就消肿了，颜色也恢复了。
感谢神，我过咗几日之后咧，我神咧嗰个手咧就慢慢消肿，就慢慢恢复了。
所以上面这个照片就是我在带营会的时候，我基本上就会有一个架子，我会手放在那里啊。
所以在上面的照片就是我当时带聚会的时候，我就将我的手架在那个地方。
然后右边呢是我们出去探访，就是我们在街上探访啊，探访这个开礼品店的。
右边呢就是我们出去探访的时候的样
子。周五在4月25号再跟大家分享啊，我们那个探访不像在我们在美国探访，一探访都差不多就是一个小时，有时候更长两个小时，对吧？
在美国探访的时候，我们通常都是一到两个小时。
那个是到他们店里探访，所以非常快啊。
这个当时呢，我们去他一个店里面去探访，所以很快的。
哎，就看到这个有一个店，正好就在门口卖这个招财猫哈。
我见到这个店里面呢，他门口呢卖这个招财猫。
那个猫举着手，然后手就在不停地这么动，对不对？
这个猫呢是举着手在那么动的。
我那几天也是这样哈。
我几天都好像这猫这样。
其实当时呢，不仅有祷告啊，而且弟兄姐妹也为我祷告，还有弟兄姐妹呢也很多关心我，给我打气哈。
当时呢有好多弟兄姊妹为我祷告，为我打气。
那有些人呢很关心我的身体恢复啊。
有好多人关心我身体的恢复。
就跟我说，萧传道啊，你要缺什么补，你要缺什么要补什么。
有好多弟兄姊妹话你缺啲咩啊，你需要用啲咩去补下。
对，缺什么补什么，你要多吃点猪蹄儿，多吃点鸡爪。
多啲啊，用啲猪蹄啊、鸡爪去补下啦。
那还有一些，还有弟兄呢，就关心我的这个经济状况，可能知道传道人经济上并不那么宽裕哈。
有啲人就关心到我经济嘅状况，佢哋觉得传道人呢个经济唔系咁富裕。
然后有一位牧师就跟我说：，说萧传道啊，你应该再坚持一下，到我们阿根廷来摔这个跤。
咁有个牧师就话你应该坚持下去我哋阿根廷嗰度再跌一次。
因为阿根廷呢是全民医疗是免费的哈。
佢而家阿根廷咧系全民医疗免费嘅。
就在这样不断的这个祷告和弟兄姐妹的鼓励下，然后最终哈，我真是平平安安的回到了波士顿。
经过这个弟兄姐妹的不断的帮助和祈祷之后呢，我们平平安安最后回到了波士顿。
然后是18号早晨，就是坐这个红眼航班到了波士顿。
最后在18号坐这个红眼的航班就回到了波士顿。
中午就去看医生了。
晏昼即刻就去看医生。
然后医生立刻就把那个石膏，就是这个上面这个石膏的就切开了哈。
这个医生就将这个石膏即刻切开了它。
然后里面呢，就是因为出汗啊，这个皮就是上面那层表皮就全泡起来了。
因为出汗呢，下边嗰啲皮咧已经好似起晒泡。
后来就轻轻一碰的话，那些皮就掉了哈，露出里头的心的肉了。
轻轻一碰咧，呢啲泡就跌晒落嚟，再重新长过啲皮肤。
对，当时那个还是看着挺有点吓人哈。
有啲当时睇咧有啲恐怖。
但是我也不担心哈。
但我亦都唔担心，
因为我记得那个医生说哈，我还记得那医生说只要有嘴就够了哈。
但我唔惊啊，因为个医生话你有嗰嘴就得啦。
对啊，作为传道人有嘴就可以了。
因为传道人有把嘴就得啦。
所以回顾这段经历呢，我心中虽然不容易，但是我心中充满感恩。
虽然呢个经历系非常唔容易，但我心里面好感恩。
所以不论是当年安提阿教会的弟兄姐妹，还是我们今天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啊，
所以无论是当年的这些安提阿的弟兄姐妹，或者我们今天的教会的弟兄姐妹，
在我们奉献和侍奉的过程中呢，我们都会经历这些挑战。
我们在侍奉和奉献的时候呢，一定会经历一些的挑战。
但是在这些挑战中呢，在这些经历中呢，神会与我们同行，让我们会经历他的恩典。
但是在这些的苦难里面呢，神都会我们会经历神的同在，祂都会给我们祝福。
所以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呢，我们大部分都生活在都是生活非常富足的这样一个状况。
我们大部分的弟兄姐妹都是生活在一些很富足的一个环境里面。
这是神的恩典。
这个神的恩典。
那我们到这回到外面去看呢，尤其是到利马哈，发现那个地方的居民呢，普遍都生活在一个非常贫穷的状况。
当我们去到这个利马的时候呢，我们发觉当地的居民普遍来讲都是生活在一个很贫困的一个环境里面。
很多人哈都是需要帮助的。
很多人都是需要帮助的。
所以这就让我们有这样一个思考。
这个就引起我们一些的思考。
在我们生命的目的到底是为了索取还是为了给予？
到底我们的生活的目的的意义在哪里？
哪一个在我们生命中是更有意义的？
我哪样东西在我们生命里面是最有意义的呢？
索取呢是无止境的。
我们去取的时候呢是没有止境的。
我记得以前跟大家分享过，我有一个朋友，他退休了之后，他的理想就是坐遍世界大航空公司的这个商务舱。
我记得以前跟大家分享过，我有一个朋友呢，他退休之后的梦想呢，就希望能够坐遍全世界的航空公司。
那是几年前的事情了。
这个是几年前的事。
那前段时间我又见到他了。
咁我唔係好耐以前，我又再見到佢。
我說你這個大公司的商務艙，基本上大航空公司的商務艙基本上做得差不多了哈。
你坐呢、這個啲航空公司嘅呢個商務艙呢個經歷都差唔多啦，係嘛？
你下一步人生目標是什麼？
你下一步嘅人生目標係咩呢？
他說小明啊，你不知道啊，最近美國的這個世界大的航空公司呢，又都做改變了。
你宣傳到你不知道了，他說最近這些大的航空公司他的政策改變了，
他們把他們的商務艙又都重新布置了，
他將你的商務艙已經重新布置了。
我還是回去再坐一遍，
我要再坐一次。
所以呢，人的索取和享受是無止境的。
所以人如果是所要取的，同埋是無所止境的。
但是在給予的過程中呢，我們卻能見證神的愛。
但是在给予的过程里面呢，我们是能够见证到神的爱。
在给予中呢，我们可以认识我们自己人生的目的。
在给予中呢，我们能够认识到我们人生的目的。
在给予中呢，我们可以经历神的恩典。
在给予中呢，我们能够经历神的恩典。
让我们更深的体会施比受更有福。
希望我们能够更加的体验到施比受更为有福。
好，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们一起祈祷。
爱我们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你的话语总是给我们很多的智慧，让我们思考我们的人生，让我们可以活出一个更有意义的，是神所喜悦的人生。主，感谢赞美你，让我们教会在过去40多年中，我们真是经历了神你所给我们充充满满的恩典，不光是给我们教会，也给予我们教会在座的这些所有的弟兄姐妹身上。主，就是求你把这样一颗给予的心，这样一个奉献的心放在我们心中，让我们真是有这样一个心智，我们可以走出去，我们可以把主你所给我们的可以奉献给出去可以帮助更多的人，以至于让我们可以活出一个更有意义的生命。主，求你与我们同在，带领我们。我们感谢主，这样感恩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宝贵的名求，阿们。